罗士信跟李元霸两个人见了面了。这段书叫伊蒙会一节。为什么叫伊蒙会一节呢？过去有一种说法，说这《隋唐演义》里边啊，一共分13条好汉，叫13节，还有四员猛将，四位绝将。这四员猛将第一猛就是罗士信，13条好汉里边第一条好汉就是李元霸。说今儿个这二位正是第一猛碰上了第一劫。罗士信让李元霸回去，李元霸不回去，说你要接住我的锤子就回去。他白家锤来照着罗士信，搂头盖顶就是两锤，锤往起一砸，这罗士信把大铁枪一横，两腿这么一叉，这可是硬碰硬，愣接，开，一声响，这罗士信没动，阁楼大小眼看看，还有几下，李元霸一瞧，嘿嘿，行啊，还有两下，接锤，噗，又一锤下来，罗士信把这枪一横。开，接第三下，呜！罗士信把这枪又一横，开，三下完了，李元霸在马上坐着没动。行，该你打我了。这二位还挺好，他打完他了，等着他打他。这罗士信呢，一看自个儿的大铁枪。你等会儿，你等一会儿啊，你等着我把这枪整直溜喽。罗志新这大铁枪啊，是从来虎尔手里边抢过来的。其实罗志新使这大铁枪觉得有点轻，但是这傻小子一直没有兵器，他就拿着大铁枪当棍子使。今儿个拿着铁枪这么一架，架了李元霸这三锤，把这大铁枪当着枪杆给打弯了。这罗士信告诉李元霸等会儿，他把枪直一直。李元霸也挺好，就在马上端着锤在那儿等着，快点。罗士信就把这铁枪往地下一摁，拿手把这弯的地方那么一使劲往下一按，哎，这劲儿可够大的，不是弯了吗？他愣把他给抻直了，又窝直了。罗士信把大铁枪手中一拿，你弄好了，跟我打你了，夜猫子，嘿，这大傻子，你来吧。罗士信把大铁枪一举，照着李元霸。罗士信个也高，李元霸随在马上，但是他那个长得不高大。罗士信蹦起来，把这铁枪搂头盖顶就砸下来。李元霸摆锤招架，一下子这枪磕出去了。接着罗士信又是第二枪，招家伙，开，接着开，第三枪开出去之后，这罗士信呢往后倒退了两步，噔噔噔咚。拿枪一拄地，他站住了。罗士信退了两步，李元霸这匹马也往后退了两三步。啪啪啪啪啪啪，李元霸一看，你还行啊！罗士信拄住地之后，罗士信看了看李元霸，你还真有两下子啊！行，接着还来，破，破。往手上搓搓唾沫，把这个大铁枪又重新一横，鸟鸟鸟鸟鸟鸟鸟，还唱歌了。李元霸一听，嘿，你还唱的怪好听的，你来。正这功夫，李元霸身后边那铁甲军还有李世民和柴少他们就上来了。随军这一拥上来，柴少一看李元霸在这跟一个傻大个子两个人在这正比划呢，柴少马上吩咐把那傻小子给围上。柴少呢，他忽略了面前站的这傻子就是罗士信呢。 贾家楼四十六有接拜的时候，罗世新露过面，可是柴少已经把他忘了。柴少以为这不是贾家楼上边弟兄之中的人呢。这边随军要包围，小霸王翟让在旁边给罗世新官兵撂寨。小霸王翟让那是有心眼的人，小霸王翟让喊了一声：“世新，快点撤！”说了一声：“快点撤！”这罗世信听翟让的，因为秦琼告诉罗世信了，你要听翟大哥的，翟大哥让你干什么你干什么。秦琼只要是离开罗世信的时候，总得把这傻子托付给一个人，所以罗世信最听黄巧哥的话，黄巧哥告诉他听这翟让翟大哥的，他就得听。所以翟让叫他一撤，罗世信扛起大铁枪就跑。跟着翟让这么一跑，李元霸在后边一看，啊，别跑啊，咱们俩还没分胜败呢，你哪跑？李元霸随后催马就追。他刚要一催马的时候，罗世信和李元霸之间已经有了一段距离了。这个时候罗世信把这大铁枪往左手一交，腾出这右手来，猫腰就捡起一块石头来。咱说过这罗世信有三绝艺呀、力拔牛骨、飞狮打鸟、夜变盲虫。眼神好，力气大，拿石头能打鸟，他今儿个把这飞狮打鸟的这个技艺用上了。这是山上啊，那石头遍地都是，俯首可食啊。罗世信捡起一块石头来，照着李元霸揉就一石头。他这石头往李元霸这儿一打，李元霸那眼睛好使，哎，这小子在打石头的，他啪拿锤往我一磕，把这石头磕出去了。罗世信干脆把枪撂地下了，两只手捡起两块石头来，照着李元霸上边一块石头，第二块石头奔着李元霸那马脑袋打去了。李元霸上面那石头躲开了，底下马脑袋这石头他可没躲开。这一块石头有馒头大小，正打到那莫麒麟的眼眶子上，啊，棒！这匹马一疼，俩前蹄就抬起来了，前蹄一抬起来，这匹马斜着莫头，他就往回跑。这马刚一掉过头去，罗世信又一块石头打到李元霸那马屁股上了，啊，棒！一下子，这匹马一撂蹶子，往回就走。李元霸一看，哎，这小子你打不过我，扔石头。罗世信扔了几块石头，捡起大铁枪扛在肩膀上，跟着这小霸王翟让就往前跑下去了。这功夫李世民和柴少跟上来，一看李元霸已经把这十八股的连营踏的是溃不成军。此时刻这四平山上到处都是无主的战马、抛弃的枪剑、断剑残弓，还有些士兵的尸体、将军的盔甲，整个的战场上可以说是一片狼藉呀。柴少一看，行了，就这么着吧，别再追了，快点回去。柴少跟李世民让李元霸回去，这边罗世信跟这小霸王翟让马上顺着山坡从另一条路下去，碰见马刚军一打听，说在金鸡岭集合，就都奔金鸡岭来了。十八国反王就这样被这位赵王李元霸以及杨林的百万随军八路出兵全都给打散了。十八国反王各自收拾残部回转自己的驻地，都走了。他们各自都走了，瓦岗军呢在金鸡岭这个地方也都聚齐了，有一些个兵士们也都倒在这里聚集在一块儿。徐茂公马上拿出花名册来点名，看看谁在谁还没到啊。一点名，主要的将官没有什么伤损，死了一些个兵士，但是有两个重要人物没在，一个是裴元庆没来，第二个就是最重要的人物把头给丢了，程咬金没来。徐茂公说，这程咬金大德天子混世魔王哪去了？有人说他跟李元霸还打了一仗呢，打了一仗催马就过去了。徐茂公马上吩咐尚怀珠、丁天庆等人 各带一哨人马到四平山附近各个路口去找程咬金，说有可能我们这大德天子乱军之中打乱了套子，转了将了，也不知道哪是金鸡岭，找不着地方了，说找吧。四处找啊，哪儿也没找着。这程咬金哪儿去了？的的确确就像徐茂公他们预料的那样，这位程大爷他转了向了，他跟李元霸一马三伏砍过去之后，他顺着山坡下去兜了个圈回来。程咬金呢原以为碰见瓦岗军可以打听怎么奔金鸡岭，结果呢他走到乱军当中找不着自个儿的队伍了，也见不着自个儿的人了。这程大爷心想，干脆吧，咱就乱杀一气吧，反正是我冲出这个包围圈就可以。程咬金骑着自己这个铁脚早流驹，顺着一条路由打这四平山上他就跑下来了。这一气跑的离开四平山了，他下了山了，走出一段路来，回头还能听见四平山上的喊杀之声。程咬金往周围一瞧，这什么地方啊？啊，天眼看着日薄西山。程咬金催马往前走了一段路，一看自个儿身上穿着龙袍，头上戴着王冠，程咬金想，就我这身穿戴，这就是个幌子，说不定在哪碰上隋朝的人马，碰上老杨林的队伍，一瞅十八国都盟主大德天子就在这儿呢，马上就得把我逮活的，要把我逮住之后得笑死几个，他们秦宫受赏啊，不行。程咬金一带马到一个树林里头，到树林里之后先把这个凄凉的珍珠王冠摘下来。凄凉不是说凄凉悲惨那凄凉，是齐道良的王冠，周围镶着一串珍珠美玉。这王冠摘起来往那一放，龙袍脱下来了，玉带自然就也不要了，但是这玉带呢上面镶着很多美玉啊，都值钱的玩意儿。他把这个玉带啊往筷子一插，放到这个龙袍里头，把这龙袍翻过来，面朝里里朝外，玉带放里，王冠也放里，用这个龙袍在外边一裹一包，像一包袱一样，他那么一系，把它挂到马上了。现在里边呢穿的是衬衣，头上是光头不戴帽，法转上别着一个金簪。程咬金说，这个打扮还可以，谁也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然后牵着马由打树林子里边出来，班鞍认凳上了坐骑，瞧了瞧马鞍，瞧着这大斧子，有这个兵器这就可以。打听打听道，前面有个村子，来到村头那个地方，正赶上一个捡粪的老头背着粪筐，天黑了要往家走。程咬金就冲着老头说了，哎，老爷子，跟您问个道。老头说，您上哪儿啊？上这个瓦岗山怎么走啊？啊，瓦岗山，河南那瓦岗山。对呀、啊。哎呦，您要往那儿走，您怎么走这儿来了？您要想上瓦岗山，您就得回去上四平山，在四平山上斜着往左拐有条路，那么下去那才能奔河南呢。哦，那这个道往前走上哪儿啊？这个道啊，这个道您再往前走到江都了，就奔扬州了。哦，好，谢谢您，谢谢您。这老头背着粪筐前面走了。程咬金一合计，我要是回瓦岗寨的话，我还再回四平山，四平山现在肯定让隋军都给占了，我要一回去那他们高了兴了，嘿，把你这头给抓住了，我那么自讨苦吃，自己送死吧。不能回四平山，往前走就是扬州，就是江都。嘿，杨广这小子不是下扬州要看琼花吗？啊，干脆吧，我呀就奔扬州得了。这皇上啊我也看透了，当这几年啊就当到头了，当着我有这一地，现在气数已尽，老天爷不让我再做了。其实吧， 程咬金心想，这当皇上也没什么意思，这几年皇上把我当得好累，每天不管大事小情都得问我，我他娘的还不认识字儿，我还得问老道，还得问青二哥，他们拿出主意来还得问我，这一天到晚把我累的啊！嘿，我现在忽然间把龙袍一脱，王冠一裹，我觉得身上这轻松，呵，哎呀，看来当皇上赶不上我卖耙子。嗯，行了，我上扬州啊去玩两天，趁着杨广还没到扬州，我玩两天之后再回来，等他们四平山上都平静喽，我再顺路打听着回瓦岗寨。弟兄们肯定找不着我得着急呀，我宁可让他们着急，我自个儿也不能冒险呐。对，就这主意。想到这儿，看天要黑了，程咬金想，前面是个村子，不能上老百姓家里边借宿。上老百姓家里边一借宿，一个是我这模样让人一瞧看着吓一跳，再一个是万一这村子里边有谁好事，一打听我是谁，再知道我是程咬金，通知官面，睡着半夜把我给绑起来了，这也不行，太危险，干脆过了村儿，找个树林子里边啊露宿一夜吧。好在现在是八月多的天气，不算是冷天儿。程咬金往前走，过了这村儿，哎，路旁边有一座三皇庙，程咬金牵着马就进了这庙门了。进了庙门，这里边是有个院，院里边还有几棵松树。程咬金一看，这是一个荒野古庙，里边既没有道士也没有和尚。程咬金想，这个庙看来呀已经被人冷落许久了。他把这匹马拴到了这个松树上，把这个院子的庙门关上，来到大殿里边往上一瞧，一看上边塑的神像是天皇地皇人皇三皇。程咬金一看这三座泥胎，程咬金就笑了，嘿嘿嘿，三位，你们也是皇上啊，告诉你，我也是皇上，我是大德天子混世魔王，现在我的瓦岗军被隋军打的是七零八散，我从这四平山上逃下来了，路过这里无处投宿，站上你们家借个球，这还安全点啊，你也别怪罪，好在呢咱们都是皇上，对不对？说这话，程咬金就由打马上把自己那个龙袍包袱拿下来了，龙袍包袱拿下来往这个垫脚下这一放，合衣而卧，就躺在这儿了。程咬金呢对回了一宿觉，第二天早晨起来重新上马继续赶路，身上啊有这么两三两散碎银子，对对活活的程咬金往前走，吃饭还是够了，睡觉呢不是睡庙就是露宿。这一天程咬金就来到了扬州，到了扬州的时候，这腰里这钱可就没了。程咬金心想，没钱怎么办呢？啊，没钱，我这有龙袍，搞当铺里当家，我一当龙袍就把当铺掌柜的得吓个半死，心想还有当这玩意儿的吗？我这有王冠，这王冠也不能当啊。程咬金又一想，哎，我化整为零，这王冠上面又有珍珠又有美玉，我抠下一块来我把它当了，得我先吃饭，我别去当，他找我要钱的时候我把这玩意拿出来，我让他们给我拿当铺里当下，当多少算多少，我这王冠上面有一圈珠子和宝玉，够我吃的了。对，想到这儿，进了扬州城一看，路旁边有个大饭庄，两层楼，这个大饭庄的后边还有一个大院，看来这是个阔家主开的大买卖。程咬金不认字，也不知道这饭庄名字叫什么，把这个马就拴到饭庄的门口，这拴马桩上了，他把这包袱提了下来，迈步往里就走。 程咬金这一进来，跑堂的伙计赶忙就出来，哎呦，客爷，您吃饭？
吃饭？有雅座吗？
哎，楼上有雅座，您楼上请。
好，头前带路。
程咬金跟着这跑堂的就上了楼了，来到楼上找了一个雅间，到这雅间里边，程咬金坐下，把这包袱也放那。跑堂的就问程咬金，客爷，您吃什么？您喝什么？程咬金自个儿点了八个菜，要了一坛酒。程咬金此时此刻忽然感觉到自己是那样的轻松和自由。程咬金心想，这人怎么都想做皇上呢？啊，我就想杨广这小子为了当这皇上把他爹都给害死，啊，我怎么就不乐意当这皇上？你说现在我想吃就吃，想喝就喝，这多自在呀！啊，一会儿的功夫，八个菜上来了，一坛酒搬上来了。程咬金把这羹匙补碟摆好了，拿起筷子先尝了两口菜，打开酒坛子，往碗里边倒了一碗酒，拱拱拱拱拱拱一碗酒喝下去，呵，这美，这自在。程咬金想，哎呀，瓦岗山这皇上我早就不该当，我当这玩意儿干什么呀？这多好，喝。这酒喝了好几大碗，菜也吃的差不多了，要了几张饼，吃饱了一扑了肚子，跑堂的进来了。客爷，您吃饱了吧？
不错，吃饱了。算账。
哎，跑堂的到外边一会儿拿一账单进来。客爷，您这顿饭呢，一共吃了一两二钱半银子。
不多，不多。呵呵，没钱
啊。跑堂的一听，不多，您没钱？
没钱？我告诉你，我还是真没钱。我呀，这一路上啊，本来兜里有钱，这道上啊，住店的时候碰一小偷，把我这钱呢都给偷光了，到现在呢我就没钱了。
跑堂的说没钱了。我说客爷，您没钱这怎么办呢？啊，我们这是饭店呢，我们也是指着这卖饭挣钱养活我们大伙的家小啊，您没钱了，这您有别的辙吗？
我告诉你，你别害怕，我没钱有东西不行吗？
有东西，有东西也行啊。程咬金把那包袱就打开了，有打王冠上就抠下一颗珍珠来，这珍珠还真不小，挺大个儿。这王冠，这龙袍，这都是小霸王翟让给他做的。抠起这一颗珍珠来，程咬金把这颗珠子拿过来了，交给跑堂的。
小弟，这叫珍珠，认识吗？
这跑堂那个真不认识。哎，好，这珍珠啊，我听说过，珍珠玛瑙猫眼睛，我在这没见过。
我告诉你，这叫珍珠，你把这珍珠拿到当铺里去，你给我当了，当完之后这钱就归你。
这还得上当铺当当去。
对了，
那您自个儿去不好吗？我自个儿不能去，就得你去。那好吧。跑堂的把这个珍珠马上拿着，他没上当铺，下了楼就到后院找他掌柜的来了，把掌柜的找到跟前，把这珍珠往起一线，您看有这么一个吃饭的没钱，拿出珍珠来院让我去当当，您看这事怎么办？
掌柜拿过珍珠一瞧，哎呦，
要从这个珠子来看，这可不是个平常人呐。